康所的会员，各位财税同行，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再次拨入我们 康所空中电话会议中心，参与我们本次植入转让定价功能风险功能与风险分析核心的这样一次电话会议。首先我想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康所产品部的助理产品经理 Emily 董，本次会议呢就由我做这个主持协调工作。根据康所前一段时间对于财税同行的一个需求的一个调查显示，许多财税经理人从七八月开始就已经开始正式的进入了转让定价统计资料储备的一个攻坚阶段，开始进行企业全方面的一个功能与风险分析，并且开始谨慎的选择一些可比性公司进行可比性分析。那么今天我们就会围绕转让定价统计资料准备，重点针对这个转让定价功能与风险分析这个环节进行一些探讨。那首先就由隆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特邀嘉宾，是来自普华永道的转让定价合伙人温妮迪女士。来，
大家好，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好的，迪女士呢，她是有非常丰富的这个在转让定价方面的一个经验，目前呢是常驻北京，并且领导着北方区的这个转让定价工作，成功的领导了这个普华永道现在在中国最大的转让定价文档的这个项目之一。此外呢，李女士还在正在领导若干个潜在预约定价安排的这个申请和协商的工作，内容呢涉及到这个成本分摊协议，还有集团的这个服务费等等。另外我们的一位嘉宾呢是来自我们 Council 企业方的这个克莱恩中国的Head of Finance Support 的 Ringo 罗先生，他现在呢是负责克莱恩中国的转让定价统计资料准备的工作。今天他会以一个观察员的身份参与到与 Winnie 的一些互动当中来，相信他也是能够问出很多我们会员的心声，能够把很多功能与风险分析的操作在与 Winnie 的沟通当中得到一个更加清晰的一个展现。Ringo 你好。
你好你好。
那今天我们这个分享的一个流程是这样安排的，我们首先呢会用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你把这个时间交给 Winnie， 让他从转让定价统计资料准备，特别是功能与风险分析方面，就说给大家进行一些详细的介绍，并且给大家一些很好的建议。Ringo 如果是在中途当中呢能有一些问题，如果感觉不是非常清楚的，可以跟 Winnie 进行及时的这个沟通和互动，马上提出来，然后让 Winnie 进行一些补充。然后最后的半个小时我们会安排电话前我们有问题的会员与我们的嘉宾进一步的互动。所以说如果您在听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一些问题的话，都可以跟我们的 Operation 部门的 Sabrina 联系，他会安排大家接入并且进行提问。大家可以记一下他的这个电话号码是021-6270-5678-1009，我再重复一遍，021-6270-5678-1009。好了，那么现在我们就把时间交给 Winnie， 然后这一次让 Winnie 给我们大家进行进一步的一些详细的关于转让定价方面的介绍。Winnie， 请。
好啊，各位下午好，非常感谢这次有机会接受 F Council 的邀请，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在转让定价文档统计资料这个准备过程中我们的一些经验。那我特别听说，就是这次F Council 能邀请普华永道，邀请我本人，可能也是在座的这个几位会员的强烈推荐，所以我在此对各位表示非常的感谢你们的抬爱。我希望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能在这个最后几个月，我相信这个是冲刺的阶段啊，因为我们马上就要到12月31号，这几个月的冲刺阶段能给大家这个转让定价文档统计资料的这个准备工作能够带来一些帮助。那我今天的这个主要内容呢，虽然是主要针对于统计资料里边的这个功能分析跟这个经济分析可比分析这一部分，但是我想我还是想有必要跟大家 先再重新回顾一下，或者是温习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做统计资料的这个意义。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以往呢，在不同的这个场合或者机会，各种各样的研讨会中，已经听到了就是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一些信息或者是讲法。但是我希望在这里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想法，因为我觉得要对做这件事的这个意义有了比较明确的一个理解了之后呢，才能让就是我们统计资料文档这件工作做得更好也更有针对性另外呢。当然在我们进行一些具体的关于功能分析的一些解释或者分享之前，我觉得还是应该跟大家把整个统计资料或者统计资料文档整个的这个一些大致的内容和结构跟大家介绍一下。此外呢，就是在我也听到了很多之前有问题是在问，那统计资料里边到底企业应该做些什么？这个我们的专业顾问可以帮助哪些？我们的专业顾问跟企业可以怎么样去合作来把这件事情做好？这个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话题，所以我也想在这方面给大家一些分享。然后在下面呢，就进入我们的功能风险分析跟可比分析这一部分。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记录下来，我们在最后的那个 Q&A 过程当中可能可以跟大家一起再分享。那好，那我现在就进入第一部分，关于这个统计资料这个意义。我觉得呢，我只是很快的，就是给大家我觉得只是做一个提点，因为我觉得统计资料这个税务局之所以会发出这样的一个规定，那在税务局方面有它的这个意义所在。那这个统计资料这件工作，如果我们要去做，可能对我们企业也有它的意义所在。那我们这两方面的意义都应该有一个理解。首先呢，我想提醒大家一下呢，就是说我有很多的客户以前也是有这种看法，就是说统计资料它跟其他的这种合规性的要求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我之所以要做它，就是因为税务局让我做，税务局要求我做，所以我就必须做。那这个这个理解呢，我觉得在我以往听过的一些客户的理解中也是屡见不鲜的哈。大家可能一开始在没有完全理解这个统计资料的这个意义的时候呢，都会有这样的看法。那我想说什么呢？其实我以往的经验呢，经常都是看到这样的一个统计资料文档，因为我以前是在加拿大做那个转让定价，那一个统计资料文档其实做出来了以后，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会被企业这个束之高阁呀，就放在那个柜子上面招陈。直到有一天呢，这个统计资料文档什么时候会用呢？就是税务局的人来敲门，税务机关来敲门，说哎，我要来看看你这个企业的这个关联交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啊，企业你来跟我讲一讲你的关联交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那到这个时候，这个统计资料文档才会被拿出来，才会被拿出来来看，才会被拿出来派上用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我觉得其实统计资料的这个它的重要性就在于呢，因为它最终的读者在很多的情况下是税务局。所以呢，大家在做这个统计资料的文档的时候呢，就要可能更多的从不但要从企业自己的角度，更要从就是税务局的角度，会怎么样去用，或者怎么样去使用，怎么样去理解，怎么样去看这份统计文档来做这个统计文档这项工作。因为如果我们只是站在企业的角度，抱着这个合规性的要求啊，因为税务局要我做，我就做，就像填以往的任何的一个表格啊或者什么，因为税务局要我做，我就做这样的一个就是想法呢，有可能将来会就是说你做的这个统计资料文档没有从最好的一个角度吧，可能去讲述企业的事情，反而将来有机会税务局在看到这份文档的时候，这份文档不能起到它应有的就是说解释这个企业的情况，或者向税务局展示为什么我的这个转让定价的是没有问题这样的一个就是审计防御的一个作用啊。所以呢，简单的来讲，对税务局的意义就是说，税务局希望通过要求企业准备转让定价文档，能够把这个加强这个我们纳税人积极遵纪守法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因为以前对转让定价更多的是事后监督 去税务局来检查，我们这个企业可能就要努力一下，就应对一下。那税务局不来检查，可能大家对这个转让定价是不是合理，是不是符合独立交易原则，可能就没有太多的工作，没有去做提前的这种一些工作。所以税务局是希望用同期资料的这样的一个工具来督促一下纳税人，把这个风险意识、风险防范的意识或者纳税的意识这个提高。然后另外呢，就是说通过这个同期资料资料文档的准备，以及这个纳税人的信息的这个，因为很多纳税人的信息都会反映在这个文档里边，那么这个也是税务局搜集纳税人资料的一个依据，然后也是他们用来评估一个企业的关联交易是不是有值得进一步去看或者去审计调查，一个作为审计调查重点的一个依据。另外呢，就是说将来这个同期资料也会作为纳税就是税务局在对纳税人进行审计调整的一个依据和基础。因为我们纳税人在这个同期资料里边去讲了一个企业的故事，或者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同期资料是合理的，那么整个过程当中其实是 present 了我们很多纳税人的这个事实，然后呢基于这些事实有很多转让定价的专业的分析，那这些加起来其实是向税务局展示了一个企业的，应该是起到一个效果，就是说向税务局展示了一个企业最好的一面，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我的转让定价是合理的啊。那如果起不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可能会有一个适得其反的一个效果。那么相对应的，对于我们纳税人的这个意义呢，我觉得总结一下就是说这个不但仅仅是一个合规性的要求，可能更多的是由于它的最终的这个读者是税务局，那么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审计防御的工具，是我们企业向税务局去讲述自己情况的一个工具。那同时呢，在我们做转让定价同期资料文档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发现企业的这个关联交易，比方说定价政策上是不是有需要调整或者是重新去审视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将来一个纳税筹划的一个机遇。那第二部分呢，我就进入这个对同期资料整体的一个内容的概览希望在我们具体去看这个功能分析和经济分析、可比分析之前，给大家一个大体的概念，这个同期资料到底都包括什么样的内容。那我相信这个同期资料呢，大家也都看过我们的二号文的第十四条呢，其实对同期资料的这个到底里边应该包括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有具体的一些规定。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说其实即使在国家没有出台二号文以前，即使在中国呢没有这个转让定价同期资料这样的要求，这个合规性的要求以前，其实呢我们一直以来这么多年都有做这个转让定价的文档或者转让定价的 documentation 这样的项目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其实二号文呢在出台之前，大家也都知道税务局跟我们也都有很多很多的沟通，那所以其实二号文里边的这些要求呢在很多情况下或大部分呢都是跟这个国际转让定价的一些实践比较接轨的，所以即使在这个没出台这个文件之前，我们做的那些项目，我们做的那些报告，你看那个报告里边的内容基本上也都体现对这个二号文的这个要求，所以二号文的要求呢基本上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国际实践是有这个一致性的。那么这个二号文或者说一个同期资料文档，据我们以往的经验，它的这个一个大体的结构应该是怎么样的呢？那首先呢，就是说在这个报告里边，企业当然要去介绍自己的一个基本的情况，那这个基本的情况呢就包括这个企业集团的一个组织架构，那企业在集团里边，比方说他这个 shareholding 的这个关系是怎么样的，他跟他的这个跟他有交易的 related party 之间，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然后另外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交易，那这些就是说一些简单的对整个 group 的一些简单的介绍。然后另外呢，就是当然也要对企业自己的情况进行一个介绍，比方说企业是什么样的时候成立的，它的主营业务主要是做什么的，它的市场情况是怎么样的，产品情况 情况是怎么样呢？那他的这个在中国对这个近年来一些这个业务的发展情况是怎么样的？有没有什么大的变化？那这个都是对企业基本情况的一些介绍啊，还包括当然企业自己本身的这个组织架构，包括企业有什么样的部门呢？人数、人员情况是怎么样的？那么这些怎么样根据自己的这个业务的情况的变动，随之这个有所变动的？另外一部分呢，主要的就是说这个关联交易和关联交易定价的政策要有一个简单的介绍，就是要把跟这个企业自己本身有交易的一些关联方的情况介绍一下，然后另外就是对关联交易以及关联交易的这个定价政策如何去定价的要有一个介绍。此外呢，就是说还要对本身这个行业，我们企业所处的行业以及我们面对的这个市场进行一些介绍。那我后面会讲到为什么这些都是跟转让定价的分析有关的，但是我现在就是先把这个大体的结构给大家介绍一下。那另外呢，就是说当然还要对这个企业自己的这个财务情况进行一定的分析。因为呢在很多很多的转让定价分析中或者这个情况之下呢，其实税务局在评估企业的转让定价的政策是否合理的时候，在很多情况下它还是最终会看我们的这个利润是不是合理。那所以呢，我们自己企业自己本身的这个利润情况的一个财务状况的一个分析呢，也是这个同期资料文档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好，前面说的这些基本上可能都是更多着重于事实，对事实的一些陈述。那么在事实分数的陈述的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就要加之以这个转让定价的一些专业的分析。那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这个经济分析跟可比分析的那个部分。那前面我们讲的那些事实，包括我们后边要说的这个可比就是功能分析跟风险分析，这些都是事实。那么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之上呢，我们要做的转让定价的专业的分析更多的就是要集中于基于这些事实，我们怎么样去对我们要去评估的这些企业进行一个定位。因为转让定价的分析呢，是基本上是要基于对一个企业或者对一个交易的一个定位，在这个定位的基础之上呢，要去看我们根据转让定价分析的一些原理和方法，怎么样去根据这个定位去选择合适的这个转让定价的方法。然后呢，选择了合适的这个转让定价方法的时候呢，还要去看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利润指标，然后我们再去选择什么样的可比的交易或者是可比的公司。那么在选择的时候，我们应用的一些具体的条件是什么？最后我们取得的这些可比信息，我们如何把它用来就是进行跟我们的企业的这个信息进行对比和分析这个就是后面的这一部分，就是基于前面的事实进行的一套比较专业的这个转让定价的分析。
威尼。
哎。
你好。就是有关这个部分，我可能有两个问题。
好。
这个问题就是据你的那个了解，你有没有你知不知道，就是税务局他要求我们做一个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报告，一个文档？比如说它是一个100页的，或者是一个500页的，或者是一个10页的一个报告。
嗯，
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概念，就是他要的那个资料到底需要多详细。
嗯，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需要提供一些我们的 related party 的那些资料，那如果我们的 related party 他不愿意，或者是他有一些原因他不提供给我们，那我们怎么办？
好，Ringo， 非常谢谢你的问题啊，我觉得你提的这两个问题都非常的实际。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一个这个转让定价同期资料它应该有多长？我想这个可能是从税务局的角度，它肯定是没有这个说法。但是呢，我想先分享一下我们以往的经验，就是说我们以往就是我们比方说我们普华永道我们自己做的一个转让定价的这个评估或者分析的报告，基本都是要在5-60页左右的一个报告。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几页的报告，而是一个5-60页的报告，而5-60页还只是我们的那个 work delivery 那个部分，可能还不包括后面的 attachment， 要 attach 一些，比如说因为作为同期文档，像企业自己的本身的合同或者是一些企业的一些 就比如说他十四条也要求这个企业集团的年度的合并财务报表，那么这些如果是一个公开的上市公司，你的集团是一个公开上市公司，你可能这些也要附在后面，你作为你同期资料文档的一个部分，因为它是十四条的要求来的，还不包括这些应该附进去的，就只是说我们普华永达自己准备的那部分，可能到大概一般的情况下就要有六十页左右。这么长
，OK。
那就您刚才提到这个，到底这个应该准备多长才是够了呢？这样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在二月份的时候，我们请那个请国家税务总局的这个贺处来给我们讲了一个，跟我们的客户讲了一个 seminar。那当时呢，也有企业问到类似的一个问题。那当时我还记得贺处他的一个答复，就是说他说。如果你觉得转让定价的同期资料文档是可以用几页纸就可以写完的，那我劝你干脆还别写了。他就觉得就是说，既然这个同期资料文档被税务局认为这是一个企业一个比较严肃的一个纳税的一个合规性的义务，他就觉得他应该有他的严肃性所在。那他认为呢，就是说这个如果我对贺处的说法的理解没有太大的偏差的话呢，就是说这个。一个企业要去说明或者是证明自己的这个转让定价或者是关联交易的这个定价政策是合理的，那么它有很多事实的陈述，它有很多转让定价方面的这个专业的这个分析，但他不觉得几页纸是可以做完这件事情的。
嗯哼，好。
那回到您刚才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税务局要求提供一些国外的关联方的一些资料，比如说呢，我的理解就是说，在十四条里边，他要求提供你的关联方的这个税率，实际的这个税率的这个情况。那这一点呢，如果是我们的国外方关联方我们拿不到，这个情况怎么办？那当然就是说，我的理解，二号文里面他对这个同期资料文档，他有一个就是完整性这样的要求。因为后面他说再提这个能不能加5%的这个 additional 的这个 interest penalty 的时候呢，他说哎，我要求纳税人提供完整的这个资料。那我实践中我们也跟税总就反映过这样的情况，就是企业在很多的时候不。就是说他的关联方未必会把这样的信息给我们的企业，所以企业即使是努力了根本拿不到这样的信息。但是呢，这样的一个转让定价文档会不会就因为这一条而被认为不完整了呢？那这个我们当然也在就是不同的一些非正式的场合跟一些总局的官员或者是地方的税务官员也沟通过。那我觉得我自己的理解就是说，这个当然是只没有规定，也没有人说过是不是没有这一条它就一定是不完整的。但是呢，我想通过我们跟很多税务官员的一些非正式的沟通，他们认为就是说，如果企业去努力去拿这个东西了，但是实在是因为这个。因为人家也不一定听你的，会把这些东西给你，对吗？所以这个只要企业努力过，但还是拿不到，但也不会因为就这一点没有在同期资料里边，就会被认为这个同期资料是不完整的。关键还是要看这个企业这个同期资料是不是已经准备到位，是不是把就是应该有的这个事实跟分析包括在里边嘛。
OK， 明白了。
嗯，
谢谢。
好。然后呢，下面我们继续，就是说我其实在会前我把我的一些 slides 也给了F Council。那我 slides 后面的第九页呢，其实我基本上是把我们刚才说的转让定价同期资料的一些主要的这个部分，我画了一个图。我为什么要画这个图呢？我就是想跟大家就是让大家希望大家能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同期资料文档里边的这些不同的部分，它应该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来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对事实的堆积，它是在对一些 selective 的 facts 的一些陈述，再加上在这些 facts 基础上一些转让定价的专业分析，所以这些部分结合起来，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去 tell a good story of taxpayer itself。那这个里边呢，可能会涉及到就是我们的转让定价政策可能有它的一个实质，这个 substance。但是呢，可能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只是举个例子来讲啊，可能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的形式，比方说 form 就是什么呢？举个例子来讲，就是比方说我们的关联交易的这个合同或者是这个协议，这个 form 有可能跟那个实质的说法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我们在这个以往做项目的时候是看到很多 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然后另外呢，就是说啊，我们的政策实质是这样，协议合同的这个形式是这个样子啊。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哎，我们的政策可能是这个样子，但是具体的执行的过程里边，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我们的执行可能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呢，这些都会导致对企业的事实的陈述或者这个事实的挖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到底什么才是一个企业的真正的这个事实，跟我们转让定价的关联交易相关的一个真正的事实？那这个在很多情况之下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来的。另外就是我后面呢，对这一点呢，我会再稍微详细说一下。但是呢，我在这里就是想跟大家简单的就是有一个概念在这里边，这个转让定价统计资料不是一个简单的对事实的堆积，而是一个对什么是事实的一个挖掘。另外就是说，在事实的这个你挖掘出来的这事实的基础之上，如何基于这些事实，然后加上转让定价的专业分析，去讲述企业的一个最真实最好的一个故事啊，这个是转让定价资料我觉得是一个最核心的一个意义所在。那我刚才提到呢，我会再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刚才说的所谓的行业分析啊，你所处在的市场啊，技术和产品，这个关联交易的这些条款啊，性质，为什么这些都是要陈述在统计资料里边，它跟我们的转让定价的分析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那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呢，就是说其实呢，税务局看待企业的一个转让定价是不是合理，或者说大家知道中国的这套的转让定价的分析的理念或者是文件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借鉴了 OECD 的这个指南。那 OECD 的指南包括整个就是很多其他国家的这个转让定价实践的理念也都基本上是相同的，就是说在看待转让定价是否合理的时候，与这个一个企业本身它在集团整体或者它在整个的一个业务价值链里面的作用是密切相关的啊。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企业它的这个功能跟风险的分析，也就是说它到底是做什么，它做的这些事情对一个业务整体的这个价值链的作用所在，那么这一点为什么是非常重要的啊。然后另外呢，就是说一个企业集团它怎么去定位自己的一个子公司在这个企业集团里边的位置，它其实是与这个行业啊，或者是一些当地市场的状况啊当地的一些合规性的一些法规的限制和要求啊，还有就是说一些市场竞争的状况，然后技术啊产品，这些都是非常就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呢，税务局在考虑一个企业的转让定价政策是否合理的时候其实是要结合所有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事实，那么结合了这些事实以后再来看企业的这个转让定价的政策的安排是不是跟这个企业在整个这个业务价值链里边的作用相匹配。那么也就是说，刚才回到我想说的一点，就是说这也就是为什么对一个企业来讲利用这个统计资料来讲述自己的故事，把所有的跟这个我们企业相关的一些事实陈述出来，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加以分析，来说明我们转定价关联交易价格的这个合理性，就显得非常重要。这也就是为什么功能风险的分析以及包括前面的一些事实的陈述是我们转定价分析的一个基础来的。那功能风险分析的重要性呢，还在于我刚才也讲过，就是它是一个以事实为依据的一个文件。我可能把我对，这个被我移到后面去了。我想在我讲那个功能风险分析之前呢，先跟大家先停一停，先看一看，就是说我们专业顾问在整个转让定价文档的工作里边能够提供怎么样的一个支持。那我可能在这点上我就会非常非常的快了，但是我可能我只能代表普华永道，我也代表不了其他的这个专业顾问哈，所以一般我在这里边就列出来了，就是说一般我们普华永道在同期资料的这个服务方面会有怎么样的一些服务的模式。那比方说我们会帮助企业去准备整个同期资料， 我们也会就是指导企业准备统计资料。因为有些的情况之下，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客户他有一些 in-house 的 resources， 他希望可以自己准备，但是这些 in-house resources 他可能不太在这方面有经验，因为这个毕竟是第一年的这个 compliance， 所以呢我们可以给他们提供一定的辅导。然后另外呢，就是说我们的客户可能准备完这个统计资料以后呢，也希望我们从专业的角度呢能给他们就是这个审阅一下，然后提出我们的一些修改建议。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当然如果企业有一部分这个统计资料他认为可以自己去准备，那我们也可以帮助企业准备一些他们可能不能或者是不愿意自己去准备的一些地方一些部分，比如说这个可比分析那个 benchmarking analysis 哈。当然这个因为可比这个统计资料呢是一个每年都需要更新的一个 exercise， 所以我们在这个前一年的基础之上也可以帮助我们的客户去更新每年的这个年度资料。